很多产后忧郁的妈妈心情最低落的时候，她心里的 OS 都是觉得队友实在帮不上忙。所以我想母亲的产后忧郁分析大概就是很多是她情绪上面没有得到安慰跟满足，还有很多很多对未来的担忧，还有一些对现况的沮丧跟无奈。那父亲呢？其实父亲也会有产后的忧郁。根据 KIT 的分析，虽然父亲产后忧郁的比例是比母亲少，而且大部分的父亲产后忧郁都会慢慢改善，但一样也是有个同样比例。你的父亲他产后忧郁是在一年之内是越来越严重，那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平安，我是王中鼎医师。大家一定听过产后忧郁，但是你知道吗？产后忧郁不只是妈妈会有，在新手爸爸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哦。今天我们就利用本土的台湾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的研究结果，告诉大家产后忧郁受什么样的因素所影响，而面对产后忧郁，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在分享统计数据之前，我们的制作团队特别上街头访问，看看民众对于产后忧郁认识有多少，还有听听看一些真实的体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次呢，我们要来实际问问看爸爸妈妈对产后忧郁的认识有多少，以及是否也曾经有过产后忧郁的经验呢？首先，我们先来问问看妈妈们对于男性也可能会有产后忧郁的情况这件事有多少的了解呢？
男生应该也会吧，
我知道我有听过。
是的，没有错，男性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产后忧郁的状况发生。那实际上各位的另一半是否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呢？看来在妈妈的视角中，爸爸都为了家中的经济打拼，好像没有产后忧郁的情形耶。但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听看爸爸怎么说吧。那么曾经有过产后忧郁的妈妈们，事后有觉察到当时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导致产后忧郁的吗？接下来，我们再请现场受访的家长们选选看，这些选项当中哪些是最容易导致产后忧郁的因素呢？每对夫妻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因此导致产后忧郁的因素也有百百款。但是刚才给家长们挑选的这四个选项，其实分别就是在 KIT 的研究和统计当中最常导致产后忧郁的因素前四名。不过详细的研究结果是如何呢？若母亲们在生产过后情绪反应不佳，另一半和身边的亲友又该如何因应呢？我们赶快回到棚内继续听听看黄医师怎么说吧。
从影片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很多产后忧郁的妈妈心情最低落的时候，她心里的 OS 都是觉得队友实在帮不上忙。这样的情形在台湾是不是很普遍呢？师大人发系聂希平老师根据 KIT 的资料库，一共4332名母亲哦，从宝宝三个月大一路追踪到宝宝一岁这段时间，针对母亲产后忧郁的情况做详细的分析，有几个重要的发现哦。第一，虽然产后忧郁是可能发生在产后的各个时间点，但是三个月到一岁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产后忧郁的症状是越来越改善，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表示这些忧郁的情绪最后还是有个终点。不过在这个本土的分析研究当中，有 11.2% 的产后忧郁的母亲，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慢慢的改善，而且症状是越来越严重。那这一群妈妈我们就感觉到特别的心疼，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聂老师分析的这一些产后忧郁没有进步的女性，她发现了有四个主要的负面因素，这四个分别是婚姻满意度低落，感觉在家中不被支持，感觉队友帮不上忙，哎，有呼应了哈。还有第四个是感觉经济入不敷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四个负面的因素都是感觉，就是问卷上面哈，他勾选他自己很主观的感受。但其实问卷还有包括其他客观的因素，比如说家庭收入啊、社经地位啊、第一胎啊、第二胎。哎，很有趣的是，这些客观因素在统计上都跟产后忧郁的恶化是没有关系的。你可能会说，哎，黄医师刚才不是第四项是母亲感觉入不敷出吗？这不是跟金钱有关吗？但是你会发现很有趣，那是感觉入不敷出。但是如果你把客观的数据，把家庭收入去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即便是赚很多钱的家庭，他一样觉得入不敷出。所以我想母亲的产后忧郁分析大概就是很多是他情绪上面没有得到安慰跟满足，还有很多很多对未来的担忧，还有一些对现况的沮丧跟无奈。那父亲呢？其实父亲也会有产后的忧郁。根据 KIT 的分析，虽然父亲产后忧郁的比例是比母亲少，而且大部分的父亲产后忧郁都会慢慢改善，但一样也是有个同样比例，大概 11% 的父亲他产后忧郁是在一年之内是越来越严重。那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跟母亲产后忧郁不一样，这些越来越不快乐的父亲最主要的担忧不是婚姻满意度，也不是感觉被忽视或是什么没有队友，他们最大的担心通常是经济压力大。所以从母亲跟父亲的产后忧郁分析，你就发现男女其实很不一样。孩子在出生以后开销会越来越大，这对很多男性有这种养家的传统这种责任感是越来越重，那也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我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研究，他就发现母亲的产后忧郁是跟父亲产后忧郁是直接有相关联的，就是妈妈不开心包括爸爸也不开心。那从我们今天台湾本土的数据就可以猜测到，为什么妈妈不开心爸爸也会开始忧郁，可能就是因为当太太有产后忧郁的时候，她觉得你陪伴我不够，婚姻满意度不够，然后你这个是猪队友，所以丈夫就可能想试图要增加陪伴的时间，但是他陪伴家里的时间越多，那他的工作量可能就会稍微被减少，然后他自己内心又开始担忧，这开销这么大，那我赚的钱这样入不敷出，是不是以后就会这个经济出了问题，然后自己就开始陷入另外男性的忧郁。那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或许就是台湾家庭生小孩之后一两年的真实情况。看到这里，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刚好有产后的爸爸或妈妈，然后感觉最近有点忧郁，心情不太好，可以参考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击这个连结，这个连结会连到一个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透过简单的测验可以初步评估自己是不是有产后忧郁的状况。如果你发现真的好像有这个倾向，请不要犹豫，赶快找身心科医师或心理谘商师的帮助。那除了接受这些专业的治疗之外，产后忧郁的爸爸妈妈，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可以给自己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自我接纳，第二个是寻求帮手而且放手，第三个是安排犒赏自己的时间。第一个我想特别强调自我接纳，因为不要让这个产后忧郁的情绪来指控你是一个不适任的父亲或母亲，因为即使你有产后忧郁，你依然是一个够好的父亲或母亲，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产后忧郁它不是单一的因素，它是各种复杂的因素，还有男女大脑思维不同，还有家庭结构所造成很复杂因素造成的结果。所以不要自我的控诉，夫妻可以选择在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跟彼此或跟家人聊一聊，让身边的人了解你目前的感受。第二个，除了自我接纳之外，我也鼓励有产后忧郁的父母要赶快增加育儿的帮手，而且当你找到帮手之后，你要勇敢的放手。那个育儿的帮手如果自己的家庭里面找不到，你可以寻求外部的资源啊，比如说托婴中心的老师啊，或居家的保姆啊，或有一些 part time 的资源，让你可以安排喘息的时光。而且找到帮手之后，一定要对这些照顾者替代的照顾者绝对的信任，要放手。有时候找到外部资源之后放手又不放心，一直看监视器或者是一直 line 这样放不下心之后又把育儿的事揽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第三，你找到了支持系统之后，要强迫安排犒赏自己的时间，犒赏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补眠，有人喜欢去 shopping 唱歌，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愉快放松心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每周你就要规律的执行，不要只是嘴巴说说，会不会我有空去啊，我有空再去。如果你只是嘴巴说，你就永远不会去做。夫妻彼此就把那个犒赏自己的时间要放进行事历里，这样才能互相给对方喘息的时光。那最后我们就回到我们接访的内容，很多的产后忧郁的妈妈觉得另外一半帮不上忙，所以我们身为男性我们就来努力一下，妈妈需要的什么帮忙我们就给予她，比如说肢体的拥抱啊，言语的赞美啊，分担家务啊，而且学会照顾育儿的技巧，包尿布啊，洗澡等等。那在这个婚姻满意度下降比较紧张的这几年呢，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 撇步， 就是夫妻在说话的时候常常使用我们作为一句话的开头，而减少使用你或我作为这个句首，其实就可以营造出一个比较同舟共济的感觉。因为当你在一句话用你应该怎样怎样，你怎么不怎样这样的时候，其实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感觉是被拉开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作为开头，感觉虽然遇到了困难，但至少我们是一起要来度过这个情绪的低潮期，这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那么除了核心夫妻这以外的家人朋友们，要如何陪伴产后忧郁的爸爸或妈妈呢？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可以鼓励当事人去找专家聊一聊，包括刚才讲的身心科医师或者心理谘商师。而且我倒觉得其实这些家人可以陪着一起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没有学过谘商，常常为了安慰这个产后忧郁的妈妈或爸爸，一不小心就说错话，带给人家二次伤害。比如说，哎呀，宝宝这么可爱，有什么好忧郁的啊？你已经很幸福，你看那个谁谁谁啊，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其实这些话说老实话都不太 OK 哈。有些事还是让专业的来。那陪着这一些产后忧郁的爸爸或妈妈去谘商所或者是身心科医师那边聊聊，我们身边这些人也可以学会怎么样正确的说话，不会伤害到产后忧郁的亲朋好友。好的，今天台湾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跟黄聪宁医师健康讲堂系列就替大家做个小总结咯。第一，不止只有妈妈，其实爸爸也会有产后忧郁。第二，妈妈产后忧郁的危险因子是跟婚姻满意度，还有家人的后援，还有有没有队友帮忙，还有感觉入不敷出有关。但爸爸的产后忧郁的大部分跟感觉钱不够用有关系。那这些产后忧郁的危险因子跟家里的年收入是没有关系的。第三，产后忧郁的朋友可以从自我接纳、寻找帮手，还有安排犒赏自己的时间开始着手。那最后就是，不管是产后忧郁的本人或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协助，不管是身心科医师或者是心理谘商师。
另外也邀请您一同观赏 KIT 系列的其他内容，我们曾谈到使用 3C 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孩子语言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什么，照顾者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回应孩子，以减少孩子的暴力攻击行为，还有请不请育婴假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等内容。现在就点击右上方资讯卡连结收看完整的 KIT 系列吧。
好的，跟任何产后忧郁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提醒各位家长，如果您刚好是 KIT 访问的对象，当研究人员跟您联系的时候，请你不要立刻挂上电话，因为有您们的参与才能造福台湾未来的儿童，也让未来的育儿政策能够有科学的根据。孩子的发展是综合先天的基因跟后天的环境相互影响而成，从家庭、社区、文化，甚至地球的生态平衡，都影响着我们孩子的健康。让我们一起替孩子打造一个更友善、更健康的环境，一起共好，一起长大。喜欢黄聪宁医师健康讲堂，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邀请你按下超级感谢，给我们团队一些支持跟鼓励。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